大的，应该是不需要这个。但从上个 weekend 开始，也身体有一些软弱。那个上周六的时候就开始咳嗽，那礼拜天就是在上讲台之前还是不停的咳，那也感谢神，就说上了讲台咳嗽就停了。不过礼拜一呢，嗓子也开始有一点哑了。所以今天我会尽量的讲的慢一点，如果弟兄姊妹们呢有听清楚的，那我想我也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有一点 Q&A 的，也这样一个交通的机会。那我不知道也弟兄姊妹们那个带圣经的多不多，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十章，我们读九节到第十七节好不好？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一直读到第十七节。那位弟兄可能要从电脑上把经文调出来是吗？好 ，OK， 好，那那个我们手头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开始读。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那你就安静的听，好吧？我们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这样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前面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经过一周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劳苦以后，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有这样一个分别为圣来敬拜你，查考你的话语，也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寻求主你对我们带领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今天特别感谢，虽然身体的软弱，但主你也把孩子平安的带到恩信华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中间。愿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是每一位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特别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还在路途当中的，也是在帮助他们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上共同的长进，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成为主你自己所拣选的器皿，成为主你国度的精兵，在警醒等候主你自己荣耀的再来。保守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刚才也陈牧师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十年前，2000年海外校园和大使命中心在柏林天的 Hilton 也酒店里面的海外学生造就营。一晃十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当时我们家小孩也很小，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陈牧师家的那个孩子也很，可能那个我那时候也老老三还都没有出生呢，我说常说那时候他们家老老三也没出生。十年过去，孩子们都长大了。好，虽然我是有一点 baby face， 但我也很清楚，我也是人生加万场的人了。所以能够有机会今天和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我也实在是感谢神。那在座的也，我稍微问一下。如果你是从大陆出来的，也就大陆背景的，请你举一下手。哇，大陆都是。 那如果大陆背景呢，你们看我的名字，也其实不看我的经历，光看我的名字大概就知道了。我因为我是有弟兄三个，我上面哥哥叫小峰，我下面一个弟弟叫小东。反正就在我们那期间，就前后的也很多起这种类似的名字。反正看我的名字的时候，大概能猜出来，就我成长的背景。所以我是在文革这样一个大的时期里面出生，在文革的后期上学，我73年上了小学的一年级。那我老家是也江苏无锡的，因为我后来在北京上学，后来也在北京成家，所以可能南方人呢也听我讲话，以为我是北方人。但是如果北方听我讲话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听出我南方人的口音来，就是北京话学了半天，也还是学的不是很地道，特别能选直音的话，也还经常被我太太有的时候纠正，因为我太太是北京人。那在我进来的时候，也我老家是在就是无锡到常熟公路上，也就有一站那小镇叫 Peace， 就是在我们那个镇上就大部分都是那个就姓潘的人。那因为无锡那个地方的话，也算等于那个在晚清在民国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个那个就是受开放的影响吧，因为无锡是号称小上海。所以在我们那个小镇，其实那个庙也有，那个教堂也有，只不过后来文化大革命以来，反正破四旧这些东西那个统统拆了拆，关了关。那因为我父母呢是医生，那个年代的医生，跟现在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比，更不要说跟美国的医生比了。但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我父母就他们工作是非常的忙。那因为我是在中间的话，其实我是6个月就半岁，我母亲给我断奶以后就放在我那外婆家，就是江阴，也是那个九五七的旁边。也因为他们经常要下乡支边，有时一走的话就是那个也好几个月的样子。所以我小时候基本是在我外公外婆家长大。等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回到我父母身边待了2年多，后来就考上江苏的重点中学，那又离开家了。那小时候我在外婆家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年代，虽然像江阴无锡那边还都算鱼米之乡，但生活的也是不太容易。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就我外婆那个早晨那个很早起来的时候，她也会念念有词，就是反正她知道的那个菩萨、观音，对不对？玉皇大帝。还耶稣因为在那个上海也有那个教堂嘛，凡是他知道的这些一路的神明，他都会求告一遍。我想这就是，也当我进入以后，我就知道明白，因为这是其实那个神道人呢，就已经把这样一个有神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上学的，那个年代上学的话，受的教育是很正统的教育，对不对？上东方红我几个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我们也要创造人类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唯物辩证法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些东西小时候也都虚无看过。但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蛮大的疑问，因为我也去了比较无锡市里那个动物园小一点，那无锡离上海很近，那上海动物园就很大，对不对？那我就去动物园看的时候，也套用一个后来的流行歌曲词，就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前看，我说猴子进去看，再什么进化，我总觉得跟人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是在那里面呢，但冥冥之中就是神了，我对那些所谓的唯物论说教，其实是有很大的跨心嘛。就有很大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人还是作为一个万物之灵，就是心灵活动再往心化，再往它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人的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改革开放，上大学了，慢慢接触到一些现代的科学文化，接触到一些西方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更加不可能，因为人他是有这样一个宗教的情况，对不对？就是 religious roots。也无论是南美洲丛林里面的原始部落，或者是在太平洋岛国上的这些原始的部落，他只要是人，他一定有敬天法祖的 这种宗教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大概是不是看到一群猩猩一群猴子，他们也在那边呢就是敬天祭祖，那大概情况呢也可能成立，但至少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那个就是动物学家他可以告诉我们猩猩猴子他们有这样一个就是敬天祭祖的这样一个宗教性的活动。所以我虽然是在那个年代出生，在那个年代开始上学，但我就感谢神，就在冥冥之中神也有他自己的坚强和保守，就让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求问的心。那也只能说话怎么说了。那后来当我80年代去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有我想在座的我现在应该有些弟兄姊妹背景跟我是差不多的。那80年代的就是北京的话，其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我们知道第一次是在五四期间，对不对？五四期间就是所有东西，就是西方的无论好的坏的都介绍到中国来，对不对？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就作为这样一个西方的文化也威胁到现在。当然后来是共产主义好像得胜了，他们在20年代还有这样一个反基督教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运动。那么这一些的话，因为中国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如果你去国内的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网站的话，这些资料你今天应该都可以找到。那80年代的话也是类似的情形，因为经过40年到70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这样一个闭门锁国、道令不破、民穷地弱，直到79年老当改革开放，所以西方的这些东西又一次就是铺天盖地，就是进入了中国的世界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北京的高校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学术论坛、文化的沙龙，那基督教的东西也开始有些介绍。那我自己其实拿到的第一本全本的圣经是87年的时候从外校手里就拿到了全本的那个圣经，是英文的，而且是拼接的和写。因为我心中有我知道的外校叫温迪，他们年那个在 Texas A&M 就德州农工大学，他读 MBA 以后他就去清华经管学院教专业的外语，他教了大半学期，那里跟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我们去他的那个清华的外交部里，他就一人送了我们一本圣经。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今天的外校比方在大学里面，或者说在海外信徒的一些在回到国内去教书开场地那已经是蛮那应该的事情了。但在80年代的时候，大概你还不能公开的开这些成绩，所以他只能够简单的送我们的圣经。那我们就是把圣经作为一个学英文的材料，但因为偏见的多些的话也是比较古老的经文，是 Archaic language， 就你读大家说就读的时候其实是蛮拗口的，对不对？那你读旧约，特别读创世纪的前几章，那你跟读一个神话故事差不多，对不对？那读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那都是犹太的家谱，跟我们中文的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那再往后读，特别登山宝训，主耶稣的那个教导的话，因为我那时候2岁出头是学西方的时候，你读登山宝训的话，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就是 two weeks to naive， 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讲是所谓的奴隶的哲学，也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能祷告，对不对？能打你的右脸，另一左脸也要转过去给人家打。那我印象我那时候2岁出头正是学习方刚的时候，这样的话根本听不进去，人要打我一个右脸，我怎么可能把左脸转过去给他打，对不对？我反抽他一个一脚吗？再踹到一脚的话就已经算便宜了。所以虽然有圣经也开始读，一个呢只是做一个读英文的材料，另外那个时候心还没有归向神，所以即使读了也根本读不懂。那感觉整个时代也什么地方呢？就是到80年，因为80年我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们知道说8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80年是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那如果不是发生80年天安门事件的话，那我想也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会出来，但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不会出来的，因为 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是蛮理想主义，我们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而且当时就是觉得科学民主这些东西，就因为五四运动喊过一遍嘛，德先生在先生，对不对？那80年代又是喊德先生在先生，好像用科学和民主就可以来拯救中国。但89年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其实是给我们当时这些所谓的那个就理想主义的这些所谓的热血青年当时的反扑。那在我的那个也篇章里面，我也比较简单的提过，对不对？你要说科学，那80年增加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开过的这些军车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飞过的这些飞机，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那你要说民主，特别在一个知名弟兄他的篇章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当这些所谓的民运分子这些民运的精英流亡到海外以后，那最近里面这些丑态勾心斗角这些东西出来，就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人的罪性没有得到那个解决，制度上没有得到保证，就这一批人上来，他们未见得怎么样，比共产党的好多了，说不定会比共产党做的还要更加的糟糕。在座的我想也有一些是台湾背景，对不对？你看，在民进党没有上来前嘛，国民党是黑金政治，在民进党上来以后呢，又如何，对不对？那正常能替换的外企，但是人心还是想黑，还是想一块坏。在我们那个中国古人里面，世界上最黑的是人心，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也有同样的判语，在耶利米书17:9，他讲到人心比万物恶多诡诈，人性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有很多人用那个大陆北方的一句俗语来讲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贼心的嘛，没有这个贼胆。你只不过就是说，好像我们没有爬到那个位置，或者说即使我们爬到那个位置，我们可能不一定有像一个那个作奸犯科的胆量，但是。你不能够 expect， 你不能想象你自己，当你处在那个城市里面，或者你到了城市同位位置，你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比他们还要败坏。所以89年六四这个事件，从中国对中国来讲，特别对我们这些来讲的话，一方面它是一个悲剧，但另外一方面，特别当我信主以后，我就知道万事当在神的手里，在圣经里面但以理书是很宝贵的，对不对？它的主题就是讲到至高的在人的不同上去，所以因着89年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么一大批的学者带出来，那么神在这些学生学者当中就做了奇妙的拣选工作。所以从大的背景里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一方面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里面，那么神对我个人带领神对我个人带领，我一开始提到了，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直接讲到了，就是从神的主权的角度，在以弗所书也第一章从那个4-6，他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我在讲的时候，我只是通过那外国嘴里听到耶稣的名字，知道那个也在正上面有这么一个教堂，但把耶稣就是当成。就是诸位神父当中的一个，对不对？你可能耶稣是西方的神明，但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好好的读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不是那个西方的神明，对不对？因为耶稣从头上来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其实他是属于东方的，就是闪的民族嘛。那你如果读过箴言，你就知道了，箴言里面的很多话结合我们中国人的诸子之家格言是非常相近的。所以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神对我有这样一个拣选，然后在我到北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候，我读的书也很，就是英文全本的圣经有，那翻译过来的，比方说一些那个圣经故事啊，一些那个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一些我也看过一些，那这些呢就都是属于福音的与共，是属神经经法，这些组合 就是杀在我的里面的。那我真正的来那个就是这个种族在我里面真正的开花结果，那还是我也来到美国以后。那也其实我来美国的过程的话，也因为我毕业以后，在因为1980年六四事件发生，那我们那一批的话就对共产党就失望了，所以就纷纷的开始考托福、考 GRE。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学生管理连 GMAT 也不考了。大概你们今天呢都不太能够想象，我们在1980年的下半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工农会会彻底关上，还有没有考的机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可以考的就是都给考了一遍，而且那个时候考跟今天在电脑上考就是那种考五本已经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几个考点，当时我们大学同班同学男生轮流的排队，我们在北京最远的考点就北农大的东北方那边排了2000来遍，就拿那个就年级那个考托福的那个号。所以在很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把这些东西考过一遍，那就在那边等，对不对？我今天讲的时候我印象也还很深刻，因为当时我跟我一个比较要好的大学同学，那个也姓王，他从上海的那个育才中学也过来，他也是那个高大的，他后来来美国在卡内基梅隆那个也读的 PhD， 后来在那个 Lucent 里面工作。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考完了，因为还好那年呢在海淀剧院还有青年音乐会。那因为北京到12月份就很冷了，一般也会下雪。那还好海淀剧院里面清华园虽然有一点距离，但是因为那时年轻体力还比较好，就是我们是走着去走的那个。因为音乐会从海淀剧院往清华园走的时候，就踩着了积雪，那时候的心情就有点像现在年轻大概不太会读那个就是俄罗斯或者说那个就是前苏联一些文学作品，就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有点像。就俄罗斯就是十月革命前的12月党人的心，就因为对理想前途没有那个任何的盼望，是虽然呢好像考能可以做的，就是该考的也都考过了，但是出得去出不去不知道，就前途在哪里，就是看好像看不到盼望，也看不到亮光。所以虽然是听的是青年音乐会，但是心里面就还是有像一个那个就很压抑很笼罩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因为我当时呢等于那个也是有点那个就比较骄傲 too ambitious， 那因为觉得管理也申请那个就我想来美国 top end business school 读，但在其实在9月之前美国之前那个 top end business school 也不可能从中大陆直接招生，所以我是清华毕业以后去中科院读研究生，后来是因为科研工作做的比较好的缘故然后才出来。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当1980年过了两年，就是1991年，那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开始解冻。那我第一次就是来美国开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当时我中科院的外事局对我们还有半天的政治学就外事纪律教育。那在那外事纪律教育当中呢，就是跟我们讲，你出去开会也好，做那个研究方面也好，有10个地方是能去。其中包括华东教会和大学里面的传奇的传经班，因为这些呢都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手段。今天也出来留学或者开会，已经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在1991年的时候，就是说你到美国或到西方的那个这些国家来开会教育的话，还是会有这样的所谓的外事纪律教育。那么后来我1996年就是做世界银行项目顾问，就基本上就出来了，就我先出来了，我开始老大出来比较晚一点。那传单也其实也蛮奇妙的，就在我工作的那个也小圈子里面，或者在我那个就住的环境里面，都有一些呢基督徒的那个朋友，有些是华人，有些就是美国人。他们来主动的关心我照顾我，对不对？那一开始我心里面的激情还是因为毕竟是从接受这么年代里面长起来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犯罪，对不对？他跟你素未平等，他凭什么要的关心你照顾你？但后来处的时间久了，
这个他们也没有那种好像要那个就是策反我回去要推翻共产党文在家里写的那种信，他们最多就是跟我讲讲回应，就跟我讲讲耶稣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所以初九呢像一个戒心也慢慢下来，而且因为我一个人接触了，毕竟周末的生活会比较慌一点，那我想就特别学校里面那个就是这些查经班团体，你周末的时候至少可以有一种比较可口的饭吃，对不对？也有一点搜索的活动，那我自己的面子比较好，我们能吃了饭以后就拍屁股就走，对不对？我蛮想到我们的女同事现在这些小孩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了，现在小孩一个他很有钱，他不太稀罕你也消费弟兄姊妹给他做饭，另外一个即使他吃了他也就是自己妈开门走，他知道那个也 that's OK，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人家好心好心来也参加活动，那参加完以后说我们一起查查身体好不好，我说不好意思开门走了，那还正常嘛，因为反正我们从那年来过来的，学冒险对不对？嗯，受过这种违背辩证法的训练，查经班，因为最开始参加这个查经班的话，这种形式对我来讲的话，也不太感冒，因为我那期间学冒险也是这样，对不对？灵魂生死要闹革命，一气要顶关系，所以从形式上来讲的话，好像也是不太感冒。我去查的时候嘛，因为当时心还没有归向的，所以虽然查经虽然不正经，但不是在于顺服那个得胃养的心态，而是鸡蛋挑骨头，知道吗？就是你就是提一些那个就是自以为聪明的问题，特别当了信徒，后来去成员装备的时候，其实知道日光之下没有精神，我们能大概可以挑战成的问题归来归去就那么那个细一点的十二位，再窄一点的可能六位的八位，就把人可以挑战神的问题都囊括在里面了。只不过你当时就自己为聪明，是我们自己为一种骄傲在里面，所以提一些问题，那特别当带领的那个弟兄甚至传道的，好像不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还觉得你们的信仰太浅，好像我随便提问题，你们也说不出所以来了。那我九八年我在那个 MIT 的那个多地区研究中心，就 Motivational Research Center， 差不多那个因为也做比较大的项目，现在得待了一年的时间。那在 MIT 的团体，就他那里面有好几个学生团体，让我参加里面有一个老弟兄呢是信徒的，到他已经是第三代基督徒。那因为他在一个信仰背景的话，其实他特别在文革期间也受过一些迫害。啊，因为国内老一辈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海外的关系，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他已经出来了。那他看我在团结里面就是有一点这种狡辩的样子，所以有一次机会完了以后，他就把我留下来，他说小潘，看你也就是各方面那个也都还不错，就还是愿意思考、愿意清楚的。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关键问题，你没有搞清楚。就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如果你不认清你是罪人的话，你根本也不会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你。那当他讲到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那个就是根本还不能接受，甚至心里面还是有像一个那个就是有一点义愤在里面，因为我是从普通的也家庭里面出来的。那我当时的骄傲自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在大二的时候，也就组织在华山楼读的，因为当时也中央党票是第一党票嘛，人大是第二党票，那清华号称是第三党票。有些人要为了入党的话，积极的表现自己打小报告之类的，那我还那个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就说。大学第二年组上看不错要发展我入党的时候，那我就跟那辅导员那个也就刘周刘老师讲，然后因为我们在八零年代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句话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都不想承认发展。今天已经国内的形势又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又回去了，你今天学好数理化可能还是不如有一好吧，对不对？你从小地方，你从农村出来，你可能先读大学几年，毕业读完以后，
还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所以我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个学老师的话走的天下多嘛，我也不想走那发财，所以当股票放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你要路上可以，我中间入团的时候，就是你班主任跟我讲，哎呀，你入团了，如果也那个申请书你帮我写，因为我说那么肉丸的入党申请书我写出来，成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如果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写，我签一个字，那我愿意入党。那个李老师还有点生气了，小白是看你平常整天都做组织上要发展，你怎么能讲这么糊涂的话呢？这入党申请书当然只能自己写。那我就说，如果你要让我自己写的话，真对不起，因为我也不想升官发财。所以你看，就我当时的这样一个那个骄傲和自以为也是倒下眼睛，因为后来九零年我也大家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就朱镕基当独立的几年，他也是那个就是清华的杰出的校友，他后来当独立前还接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也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当总理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就讲他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是那些贪官污吏的，1口是给自己留的。所以在他当总理那几年，还真是那个就抓了枪毙了好几个贪官。但我说像那个陈锡同、胡长英这些的，你说他们是大罪人，对我来讲没有问题。我是普通家庭出来的，我从小跑起天天向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你年年都是你三好学生。你讲我是一个罪人的话，我根本不服。那里面就又开始变了。那我想，因为我毕竟我已经也聚会了一段时间，就是山东也是慢慢的在我里面动工。那个时候就是透过也吴老师讲的一句话，发给电影嘛，他说他那个一个人生命里面想到罪，跟我们自己认为有没有罪是两个根本不同概念。因为生命里面想到你是不是罪人，不是按照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按照什么标准？什么标准太高了，我们当然做不到罪。那另外一个，即使你觉得你没有犯罪，但你想想，只要我们是从里面出来的，实践里面，因为实践我们是领受，就实践里面，其他罪你大概不会犯，但只要你有一个罪是你会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谎、做假见证的罪。什么样的时候？就在98年，就在那个时候。透过吴老弟兄的这句话把我给点醒了，让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了。因为我83年就是73年的时候上的小学一年级嘛，那到75年初，先是在大楼里面有白泉英雄张铁生，然后后来过了几个月呢，就在小学当中也树立一个典型，就是北京的黄川，就是反潮流贴老师大字报。我那时候才小学3年级啊。我今天讲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那个，就是很美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可以用文化大的那种大批判语言，洋洋洒洒的贴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写一大篇的大字报，就是贴在那个就是学校的那墙上。那还好，那个76年老毛死了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因为你在文革期间，你一张大字报，就是讲的重点的话，很可能毁了一个人，又或者。毁了一个家的一辈子，因为在文革期间很多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其实我那时候小学的班主任冯老师呢，因为我开始讲了，我小的时候是在我外公家嘛，那个冯老师跟我外公，就他们两家的话，其实在祖上有这种那个就渊源的关系。因为这样的缘故，其实冯老师对我是那个，也就是蛮照顾的。但我写下一大字报的话，因为在我记忆当中，我外公那个就是，没有打过我，也很少的骂我。但那一次，是我记得很，我外公就狠狠的臭骂我一顿。我当时还很委屈，因为我觉得我是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对不对？当然也知道自己很幼稚，就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嘛，就是那个也是东拉西扯的，就是写的这些东西。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委屈，但事后我明白过来了，因为我这样子恩将仇报，因为你这样乱写，后来也跟文化大革命结束。如果文化没有结束的话，冯老师很可能就因为我的一项大字报， 他个人也好或者他的家庭也好，可能会那个受到那个很坏的影响。本来这件事情在我的记忆当中差不多已经遗忘了，对不对？但就在那个晚上，吴老听了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所以我觉得那个98年我在 MRT 的那一次聚会是我信仰上就是开始第一步，就知道我自己的本相。虽然觉得因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但其实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也是一个罪人。就是无论是找什么样的借口，你都不能够就是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你既然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拯救的时候，那就你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对不对？然后后来我99年我到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工作，那我知道在那个斯坦福有那个就很好的文化图书馆，在那个就库珀林斯就在库珀塔里面有那个就是很多中国那个现代史的资料，像两蒋这些。我当时我在斯坦福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你像北大的那就很多那个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所做中国现代史研究，但也另外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费城新研究所嘛，我玩的 GI 的话，他们一天回到斯坦福这边来查这些资料。那我看的东西比较杂，我来以后因为有这个方面的条件，就亚太研究中心和那个就在新加坡就在博物馆的旁边，所以供职也会过去翻一翻。那时候我那个就第一次真正的看到就是孙中山遗嘱的前文。虽然孙中山的事情我们在国内也知道，因为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他会把孙中山的画像推出来和那个老毛面对面的摆了几天。今天的资讯也已经很开放了，就是今天我想一般你在国内网站上看有一些评论的话，但你用技术出来用翻墙的话也应该还可以找到这些资料。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说共产党想让你知道多少你就只能知道多少。我们知道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也知道他的遗嘱里面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在孙中山的遗嘱的前文里面，他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死了以后也要让我的后人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些话共产党就把他给处理掉了。但到90年我来到三所研究，我看到孙中山遗嘱的前文的时候，那加上我是在89年在北京经历过6次战役悲剧，那我就既然孙中山先生是我敬仰的将军民族的英雄领袖，连他都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话，那我也愿意成为耶稣基督门徒。所以我真正的做绝食祷告是99年到了三位以后。当在我做绝食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就把这样一个就是苏当天就早晚我会全身出来服侍他，把这样一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面。那后来又等了2年的时间。那在01年年初的话，也就是神在我的家庭里面和在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就在春节在春节期间就短短的那个一个多月时间，接连发生了2件事情。神透过这2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把我从事业当中就呼召出来，被推出来。那在2000年的春节期间，因为我那时候我爷爷是虚90岁，那就是10岁8九的时候，因为我那在江苏也比较富裕，也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红白喜事的话也都被打破大半，所以我爷爷虚90岁的时候交给他做90大寿。而且我爷爷自己的话，他是不想做的寿。他说你们不给我做寿，阎王爷还不知道，你们一给我做寿，阎王爷知道就把我给拽下去了。不过这个话对他不幸好严重，因为我想人特别长辈那么大年纪，平常的生活规律最好不要打破，因为这种呢大操大办的生活规律一打破就可能会出问题。我父母还都是医生啊，结果我爷爷是那个是急性的胰腺炎，但因为胰腺炎呢和肠胃炎早期症状是也很难分别的，所以虽然我父母都是医生，但是当发现误诊我爷爷的急性胰腺炎病危，当我接到电话，我临时抓一张机票赶回去见我爷爷最后一眼，都没有赶上。所以我爷爷那个本来还是很健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
等我有空的时候回去呢，看我爷爷在那传福音，终归还有机会嘛。但没想到我爷爷说走就走掉了。那后来过了一个月，那是四月初，在零一年四月初的话，那个就是亚太研究中心和胡佛研究的有一个新的 fellow 叫 Mike Ottenberg。你今天可能去 Stanford 网站上，如果你搜一搜，那个叫 Mike Ottenberg， 可能还可以找到他一些资料，因为他也算 Stanford 蛮有名的校友。他是你在中美建交1970年代的时候，他是第一线的那个外交官。那后来他从那个外交外岗第一线退下来以后 ，Stanford recruit 他，让他做那个亚太研究中心和胡佛研究的 senior fellow。那因为这样的缘故的话，他对我们就是也花了那学生学者的话。也都是蛮 close。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他在 HCC 呢一起吃饭的谈笑风生的。结果他四月初的时候，他就死在斯坦福医院的手术台上。那起因的话也蛮蹊跷，因为他是加州本地人，加州人都喜欢晒太阳，对不对 ？Sunbox。他是在2011年的10年前，就1991年的时候，他表面上发现有一块皮肤癌，就那个就黑斑癌。然后呢，做手术就把它去掉了。那一般这种那个表面性的皮肤癌，如果你6年之后没有复发的话 ，suppose 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他过了10年复发了，但是可能10年前应该就只不过，因为他那时候6多岁出头是那个就白了，但是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你知道的，比方说大学教授或者美国的同事里面，白了就6多岁，这是。好像说呢，就比较顶峰，比较差的时候，大概有些早期症状他没有太在意，等到他那个就出现明显的身体的症状，脑袋疼的都不行的时候，去三个医院做检查的话是急性的脑瘤，也就是首先这种复发就到那个脑子里面去了，所以四月初上了手术台就没有下来，所以这样一个我们十几天还在一起吃饭。就这个人也说走就走掉了，所以一个是我的爷爷，一个是我的蛮敬重的这样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神父这样的事情，就是再一次就是把我90年做绝食祷告的时候的负担，当然跟读经祷告的时候的就一些话语上的印证的话也是有关的，因为主你有知道我们还要跟东西，因为你要做学问永远做不完。你市场后面，你达到这个后面还有其他的所谓的这些那个 expectation 在等着你，对不对？是也没有完，就是 no ending。那经过这2年时间，神的信用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的灵魂。所以在我2001年这2年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决定把三个工作给辞掉，就是进神学做装备。那因为我当时在中科院还挂名，也带着两个硕士研究生，所以而且家人很重要的事情，我也需要回去和家人做一些沟通，所以后来那个就2001年又回去了几个月，后来那个就是2008年暑假的时候又回来美国，就在工程神学院有这样一个3年也装备的时间。那2004年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在湾区又侍奉3年多，就在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教会，叫湾区归正福音教会，在 Fort City 那边和陈总的牧师，一共有3年半的时间。那后来那个，因为2005年以后，也美国的留学政策也放宽了，也原来像也我们那个时候就名校的全奖还不一定能拿到签证，那后来因为美国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那如果美国的留学生说还卡得这么紧的话，这些小留学生都跑欧洲啊、日本、澳洲去了。所以2005年也美国的留学生也放宽了。那放宽以后就是在准备到位，就美中很多的那 college town 很多的大学生，也是有很多的那这些中国的学生过来。那因为我毕竟我是在校园的环境里面进入的，对学生工作也是比较有负担，所以也2007年。2007年底，那后来因为在基督福音也成全有一位董事，那个高中的董事，那个也陈女士也知道，他也是基督福音的中心的主任，就在美中做的学生工作。 啊，也他也来了 recruit， 所以我后来领先级，我们全家就从加州搬到美国的中西部，就加入也进入工人中心这样一个校园学校机构，在那边时间也过了很快，也快有三年了。那我也请后面几兄那个帮忙的听完后，我大概用十分钟也把我在美中服饰的情况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然后至少给大家留到十分钟的时间。我想今天也可能时间稍微会拖一点，我想至少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有一些那个Q&A 的时间。
那需要帮忙陪一下，再需要吗？对他爬我塞过。我刚才讲的那个弟兄姊妹们那个朋友们，基本都可以听明白吧？因为今天的嗓子有点哑，不好意思。因为电脑不要，可能个别的字体有问题，但内容
应该是不变。那后面这个楼呢，是也基督工人中心这第一栋训练的楼，开始只有第二层。后来向上盖了两层，向下又盖了一层，所以说是蛮特别的一个楼，是叫马口楼。那基督工人中心和基督工人神学院呢，都是由于立功老师创办的，因为于牧师今年3月份也是刚刚回天家。那在早期基督工人中心和基督工人神学院，它的校训就是叫道读传戒，祷告读经传福音。那建立的话，就是你可以后面把那个并与天堂，就是建立教会啊，建立神学院，建立神的道路。
是在什么地方？
我下面会跟大家讲。
在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美国中西部 Midwest 呢，是有14个州，现在是个也就红的黄黄框起来的。当然那个我们在地面上稍微有一些跨越，因为像科罗拉多州的话，其实是属于那个就蒙特利尔的，所以那个右下角就是美国东南边，就是在佛罗里达，也是佛罗里达的那个就是西北角。有我们基督工人中心的一个点，那 CWC 也就我们中心的营地是在米苏里的瓦萨。因为我为什么会决定选在米苏里呢？因为米苏里差不多是美国的9.93%，就米苏里州周围和美国的8个州界了。你回去问一下你们的小孩，有上美国地理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你可以考考他，你能不能把跟米苏里接壤的这个8个州给报出来？如果他那个一个一个可以给报出来，那他的美国地理学的不错。如果他报不出来的话，你可以稍微提醒他一下。你因为选在这个就是去其他的这些州的话，那个就都比较方便一些。那原来是有48个那个就校园是我们的子供点，那这两年我们也新开了4、5个点。所以那中西部之间的校园工作，它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学生，那我想早期的话也大部分学生出来很早，主要是港台的。你后果你在美国留学，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在科罗拉多是吧？
我在米苏里跟科罗拉多。
哦，米苏里和科罗拉多都有去过。所以很多学生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在中西部，但因为中西部的工作机会比较少，所以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呢，他会去到东西南岸。所以美国中西部的学生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那个就宣教的工厂。那我们中心在也 美国校园服饰的话呢，其实是要两个类型，一个是要走出去，一个是要挤进来。那走出去就是我们成功去到不同的校园做这样一个服务工作。那请进来呢，我们每年有大大小小十几次营会的时间。福音营呢是在三月春假的这个 Spring Break 的时候，我们请这些学生到中心来参加福音营。下面这个也涉及的是李英牧师，李英牧师08年的，他是 JRJ 会堂的拆派的宣教师。那我和他有半年的 overlap， 我是07年底去的，对，他们全家是08年底有回来加州。那还有是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是那个在美中校园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 我中心所服侍的那个就是14个州48个点，那最近两年又多了一些，而我们全世界的校园工作其实只有5位，就包括林牧师带的时候就也是只有6位。那很明显靠我们这几个有限的同工，我们不可能在这些点多那个就面面俱到的照顾，所以有很多小的这些团体的产品，那主要就是这些 local 的同工，这些本地的弟兄姊妹们。那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就是带给这些本地校园团体或者产品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中心受完训练以后就可以在各地的校园服侍。那读经营也是在那个中心也营会当中的也比较有特色的，因为现在好像在东西两岸家庭会原来有，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东西南加一个比较 solid 的读经营就没有了，那中间已经坚持了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就是用6年的时间，就是把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整读过一遍，而且就是每年有2次读经营，就是上半年有1次，下半年有1次。所以也门徒训练是栽培校园的提供，那读经营是栽培美中的弟兄姊妹们对神的话语，他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做这些教导工作，是专门这些弟兄姊妹们。我王永军牧师，我什么时候王永军牧师有到你们教会来过吗？但我在五院那个 Memorial Weekend 的时候有一个代志性的训练，因为虽然也中西部工作机会不像那个东西南这么多，但毕竟中西部经济也在发展，所以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比如他们毕业以后就留在中西部工作。那这个营会的话是为这些代志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一个装备的机会。中心最大的一个机会是冬令会，冬令会就是我们把美中各个校园的那个就是学生请过来，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会在 KC， 有的时候会在圣路易斯，就是每次会就是西绍路就东到圣路易斯，西到 KC， 就是这在 h a 也是那个就五星级的酒店在圣殿旗舰，那我们就开下一个冬令会，就是有福音朋友也有组里面的弟兄姊妹，那这些慕道朋友像这些也像咱们大陆背景的远生命风景城啊，包括像那个刚才背景的像那个庄主公司啊，这些有名的小庙，我们那个也都请他们来过来跟我们一起配搭服饰。所以冬令会和这些青年领会是我们把这些福音朋友请进来。那还有一个就是走出去就是除了我们同工去不同的校区做这样一个福音工作，那在暑假特别在新生开学期间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东西两岸的那个弟兄姊妹组成短宣队来帮忙我们一起服侍。那在中间这个也这有就是从右边走进来的就是我们中间的高中的牧师，他说就年轻的时候就奉献于主，在美国读神学院，后来在工业神学院跟于立功老师也那个就是被于老年训练一段时间。他是会开飞机的，现在在那个华南组织当中会开小飞机的慢慢过去了，但是原来的话
就只有他一个会开这种带引擎的这种小飞机，因为里程也很大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会也天气好的时候会开这种小飞机。所以短宣的话，就是特别在八月份行程开始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会请东西南的弟兄姊妹对北中宣教友来组成的团队。那北加州的话，主要是会堂，就是一家爱心。那基督徒会堂的话，他们每年夏天都会组成团队。那接下来一些的话，是我去中印以后服侍的一些情况。那大家看，这个是去年五月份门徒训练，大家看一看照片的话，你就知道就是有很多就是属于八零后、九零后，特别一些那个小孩的话，就是出来的读本科，像前面有几位小女生的话，一看就是，是吧？中间这位长辈就是林三刚，也林弟兄，他今年冬令会说，因为原来我们每逢到冬令会的话，就最后也就是最后两个都会是预备工老师，但预备工老师会参加的话，那以后每年就林三刚弟兄他已经答应了，就林三刚弟兄他会做冬令会的 MC。这是我在那个就美苏里斯宾教，就美苏里斯宾教的这个实验斯宾教，这是我就去年夏天带的那位全面讲辅导会。那这是我就去年夏那去年冬天，因为圣诞期间我们是在酒店里面冬令会，所以各个校园的那个就是圣诞聚会啊，会呢提前一周，所以我在一个校园就是。讲那个这个圣诞节的特别聚会，讲福音信息，就是也哥伦比亚校区就是部分参加那个，也就是冬令会的进入里面的合影。那这一张呢，就是在美术，就是那后成都应该是，就是也University of Missouri 它最大的 campus 的话是在叫哥伦比亚，它简称是叫美术。就是你做的那个校园团结总共在我们家的一个合影。当然你学生工作的特点的话，就是因为流动性比较大，其中有几位的话已经毕业离开了。那其中有一位弟兄的话，我们现在还在为他祷告，因为他本来是很追求的这样一位弟兄，上次都有全世界浮现的心，但他后来交了一个不幸的女朋友，结果就被那个女朋友拉下去了，现在连聚会都不来参加了。所以八零后、九零后学生工作的话，也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也可能他们心也不像我们这些六零后、七零后，开始都是比较关于好像那个就脑袋里面想，他们就是说那个向福音开放心要比我们柔软一些，但是他们好像这个坚持的也又会差一些，就是。比较容易被这些世界上的那个潮流啊，被我们人性的那些的软弱给拉下去。那也这个是我自己的母会，就是也主恩教会，他们是应该是前年冬天他们组的一个短宣队，因为夏天呢短宣队我们是去到不同的校园，那冬天的话，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有差不多一两千个人来参加聚会，包括我们几个同工很多。所以冬令会的时候也会有短宣队帮忙跟我们一起对话，是主任教会我自己母会的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合影。那接下来最后几项是今年夏天我们在短宣队服侍，这是去到在叫 Cavendale， 就在伊利诺南边，就是南伊州大学，就是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就 SIU。就在那个也哥伦比亚华人教会，就本身的服侍完了以后，跟福山弟兄姊妹的一个，就是在那个米苏里的罗拉教区，也他现在改名叫米苏里理工大学，就是在那边服侍。那这也是在教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那个，他叫那个。也就是美苏里也西南州立大学，就在那个 Jordan， 就在美苏里的西南角， 那个学校也很小，就整个学生占比才10000多嘛。那那里面的话就是就花样的学生不多，大概有几十位。那在那个地方，因为也有一些医院在那边，所以我们是在就在最右边的手术医生，他原来是在那个就是东岸的做 residence， 然后后来就是正式的行医的话是去到教会。那他家里地方也蛮大，所以就是在他们家里有这样一个传承带，然后我们也是去到了那个方法。那我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校园工作也感兴趣，所以最后大概有2-3照片的话，就我们平常在米苏的校园里面，就是校园采取的一些活动，所以就基本的话还是蛮轻松的，就是大家有一些交流那个发言的时候。那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尽可能的就是安排，比方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慕道的朋友们在那边一起交谈。那我是在那个就是右边的脚上。那各位穿红毛衣的是洪老师，他是也是上海大学搞那个就是传媒学，因为美术类大学他那个最好专业是新闻学院，他是全美也第一间新闻学院，像我们大家知道的艾德加斯诺就写《红星照耀中国》的，跟美国很多那个拿那个就是新闻福利奖的都是从那个学校的新闻学院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是去那边新闻学院进修。那就是除了这些那个就是讨论分享以外，就是我们一般在聚会结束前，我或者就其他负责的朋友，我们都会就有这样一种总结会 wrap up 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活动的话是作为这样一个福音的切入点，因为最后还是要把福音也就完完整整的也把它给流露出来，而且要针对这些慕道朋友们、这些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要有一些针对性的回应。那聚会完了以后，就聚会我们是有的时间，就比较时间到了我们会停下，一般也是就比较7点钟开始吃饭啊，到9点钟活动结束。但活动结束以后，特别有些弟兄姊妹们，或者说特别慕道朋友们，他们有些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留下来继续的讨论。好，也、yes, 我马上就结束。那最后这个就是跟中心那个联络的一些方式，当然材料的话，我想的程老师这边有，我今天简单的也发一些也带领过了，所以关于我在美中的一些服饰的行为，就跟弟兄姊妹们介绍了这边。也如果长辈们需要其他活动活动身体那个，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程老师要不然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但接下来就应该就是大家自由交流分享的时间，对吧？
有没有人想？你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问。
不尊重
我。没有关系，就是有些跟本会有关的，那我自然就要那个让程牧师来回答了，对吧？
我是想问潘博士问题的话，跟他老磕的话，
不好意思，你看，还好意思。
因为我的背景应该说跟你基本一样，中间生。同年毕业，然后你唯一的就是说，你比我走的这个学问更远一些，然后别的呢，就是你现在神面前侍奉的比我更彻底一些。像我的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因为你那时候从小就接触这个，多少有一点点接触。我是等于说来美国之前只知道基督教这东西的。咱们当时就跟学的一样，正经经学校学什么东西，它是麻痹我们思想的一个工具，是吧？
对，就宗教都是麻痹人民的那个精神鸦片。
对，
那个这么说的原话。
所以说，来美国之前呢，基本上就这么个概念。那美国呢，就是当然生活上学一些不同的，可能反复啊、周折啊。再加上就是说，原来在那时候都，一直到现在开始，我还是基本上还是个彻彻底底的这个神棍。
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无神论者。
对，
那 我要佩服你，因为从古到今就是无神论者有，但是绝对的无神论者永远是少数，因为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其实要比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像那个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彻底的大卫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你看他读他的听人生，对不对？长征啊这些，那气概大的不得了啊！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他叫粪土当年万户口，对不对？而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但斗，而且还怎么样？其乐无穷。但是你读一读老王的晚年的这些传记，因为其实这些材料的话，现在你在网上都可以应该找到。老毛71年就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他的身体一下就不好，因为他本来呢一手提拔林彪，又说他接班了，没想到林彪又谋杀他，所以林彪事件败露以后，老毛身体一下就不好了。他70年最后的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讲什么话？他说那个我知道我自己身体不行了，我快要到天堂去见马克思了。就是连他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一个盼望。至于老毛和那个马克思他们在不在天堂里面，这就 open question。 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应该不会在，但即使在的话，我觉得也不要奇怪，因为你如果你好好的读但愿书，你知道其实是神在最后做这样一个掌权。为什么今天大陆的基督徒从绝对的数量到相对的比例都要比刚才东南亚华人圈子来的多？因为什么？上次老毛泽东也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棋子，他30年的战略统治，特别文化大革命10年的破旧，把这些那个就是偶像邪灵做了一次大扫除。因为无神论其实是一个冲突词，你一捅就破了。因为世界上从古到今，我相信有无神论，因为无神论的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有，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里面也有，但是相对的比例都是很低很低的。因为从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到整个世界，如果你要相信的是进化是自然产生的，你其实需要比相信有神的创造，相信有神的带领，需要更大的信心，需要更多的生命。那这一个的话，我今天针对你的问题，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你自己做研究是哪一个背景？是 computer science 还是？那算上呢，就数学到最后，其实就是思维的体操，对不对？因为你只是做加加减减的话，那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工作。因为数学再往里面走，就是人类思维的体操。那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思维上的探索，它这个能力，它是很小，那很明显跟动物是有本质区别，对不对？所以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一位大家，就是叫 Immanuel Kant， 就是康德，他是怀疑主义的大师，他什么都怀疑，但是他有两件东西他不敢怀疑，一个他举头望天，另外一个他低头思想心灵良心。他举头望天和举头望天就看到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对不对？他低头思想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道德里，因为你只要是个人，除非你是疯子，除非你疯了，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就是有这样一个道德的良知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他和万物可以区别出来的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连看到这样一个怀疑人大师，他什么都怀疑，他对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怀疑。这叫什么？这叫神的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典。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13章的一段，另外有一段罗马书很重要的经文，就罗马书1章的19节到20节。在座有圣经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翻到那一段，我想这两节经句有不少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以把它背起来，能背的我们一起背出来。自从造天地以来，怎么样？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神，但是借着可造之物就让我们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所以也我 我想你在这边也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对不对？在这边也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像陈牧师的信息大大小小的这些讲的信息你也听过一些了。但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寻找有心人，叩门就向我们开门。你可以祷告寻求神，就是让神向你有这样一个启示的心。
因为我的话，这段时间在美国，尤其这两年，我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就是向，就是一直在观察，就是说可以通过接触，就像那国内的优秀的留学生啊，学生慢慢都进这个门，我在美国这个门，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感觉这个我接触这个团体呢，进到这里面，你感觉就是说很向往这个地方，
对，
啊，另外这里面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私的东西，就是很融洽这个环境，就是我对这一块，就是说这个基督教会这块项目，这一个就是启示的一个，慢慢接触的发现这个地方，还有我向往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刚才觉得唯物论，现在信的都是什么都不信，信自己，现在发现
信自己也没有，
对，自己信，自己搞清楚就
对，对，
想找一个信仰，
但
是呢。我最近一开始就是通过这种表象的东西，然后看这些东西，就看这个教会的东西。现在呢，就是我在读圣经，有时间也在翻看。这福音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四个福音，
四本福音书，
对。然后在工作以后，又给他弄饭，吃完没事自己坐下来，一口气读一个，一口就读得很带劲。
对，很好。
对，一开始那还信，后来我听越读越像那个。那个时候，当时
造
神
会
那个东西，
好像
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那个，同时也你们教会那个像《铁证丹麦》和《游子吟》这两本书有。对，《铁证丹麦》《游子吟》的话，那个在也基督教书店里面也有，在网上也可以找到，因为大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不吃老虎，把很多基督教的名著多贴到网上，那个都可以找到。所以你都。关于一些那个就读圣经的一些不太好的感觉，因为也日光之下没有形成。我刚才讲了，我87年从外教手里拿到圣经，我到9年才真正的信。就是我开始读圣经也是那个读了那个，就是一头雾水，用刚才话讲一头雾水，用我们那个就是大陆版，就是读了一脑门子的气，就是。但这些问题的话，因为圣经不是今天才有。旧约圣经是犹太人的，是旧约圣经是世界三大宗教共同经典，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和伊斯兰教。那就是新约圣经的话，离开今天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主后的90年，离开今天也将近2000年，所以圣经不是今天才有。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先贤他们都已经做过这方面的那个就是功夫，已经在属灵上面给我们有很好的预备。那我想在也铁证丹麦是西方的学者很严谨的这样一个学术的著作，翻成中文的话也蛮厚的。那游子吟的话就是风鸣同志，风鸣我想我像湾区的村民会和那个邱林会的话，他也到这边来那个做过讲员。也风鸣同志他的笔名叫李晨嘛，就是游子吟他的封面上写的是他的笔名。他说也改革开放以后也第一批就是先是在也北大化学系那个读的研究生，后来又公派来美国留学，后来那个就1896以后也是也回应什么不到不耐心，就是后来也是在这里主持。所以在游子吟里面他从这样一个科学家的背景，他怎么样从那个无神论也从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从相信有神到确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从批判怀疑圣经到最后这样一个那个就是在圣经面前完全的降服和谦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本书特别对我们大陆的理工科背景的，就是科学背景的，因为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那些学生是很感性的，他可能一看这本书这么大这么厚，他可能连那个仔细的读一读翻一翻的那个潜力都没有。但我觉得是因为你的背景跟我差不多，所以我说这两本书当年对我有蛮大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教会有的话，你是一个教会；如果教会没有的话，你去 之后上 Google 也也可以，一个是叫铁证赞叹，就铁证如山嘛，就再判就是等待判决，它叫铁证赞叹，还有一个就叫游子吟。对，就这两本书对，就是我们六零后、七零后也就。也这两本书对八零后、九零后也有一点作用，但不像对六零后、七零后能够作用这么大。这只是我在也就是先要，也就复试上以后也一些的就是基本的情况。所以相信神的引导的行念，可能就看，只要你有在你寻求追求的心，神的时间到了，神就会那个带我们可以认识他。
因为我在讲过，信仰，首先要信仰才会。
对，